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在上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跟大家解说了我见，解说了烦恼，解说了五蕴的大致的内容。那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分析五蕴的这个色、受、想、行这个四个蕴呢，到底这个四个蕴呢，我们应该要如何观行，它是虚妄不实的。首先我们来看看色蕴的部分。我们在上次简单的跟大家说，色蕴其实就是我们的色身。那么如果我们更细一步来看，其实呢，色蕴就是我们的四大所成的一切都叫做色蕴。那这个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地指的呢就是坚硬的这个坚性啊，包含说我们的骨骼、牙齿、内脏，这个都是算是这个地啊所指涉的范围。水的部分呢，就是湿的部分哈，包含我们的血液，包含我们的唾液，这个就是水性的部分。火性呢，就是所谓的暖，这个包含说我们身体的这个温度啊，包含说我们让我们身体运行的这个能量，都叫做火的这个范围。风的部分就是动的部分，包含说像我们的呼吸就是风的这个属性。所以换句话说，凡是地、水、火、风任何一个这个性质所指涉的范围呢，我们都叫它是这个色蕴。那么且不说这些地、水、火、风的这些细目呢，如果我们看我们的色身，那么世间的一般人不免会质疑，我们的色身不是很真实的存在吗？怎么说是因这个色因是虚妄不实的呢？那我们这样来说，世间的人都知道色身呢终究不免老，不免会死。所以你如果把这个问题去问世间的任何一个人，说色身是不是恒常存在的，那么相信没有人会直接回答说哎，他们是恒常存在。可是呢，大家尽管都认知到色身的老死的事实，可是为什么不能够在当下观见色身它具有不实的特性呢？这个是因为大家都忽略一个事实，就是说色身终必有老死，固然没错，可是这个老死的变异并不是在死前的一刹那就突然成就了。实际上老死的变异是从我们出生开始就已经分分秒秒无时无刻不再进行，只是我们的心事呢没有办法去觉知而已。但是从理上面来看，我们至少应该能够信服， 在我们生活的当下，这个色身就已经不断地在历经变化了。那换句话说，从这个方面来看，不管是时间的长远性来看，色身会有老死；时间的短暂性来看，色身会有所变迁。那么从这些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呢应该能够现观这个色身本身确实它是一个无常的存在。那么无常是一个观点，那么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我们也可以从因缘和合的观点来看。我们说色身，我们要维护这个色身的话，我们必须要经常的摄取各式各样的营养，才能够维系它的健康存在。那么所以说色身的这个健康需要由我们呢根据这个营养的状况去摄取各种营养，所以我们需要我摄取营养的因缘，有这些因缘存在之后，这个色身才能够维系健康。那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色身的存在也是需要我们在当下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必须要没有其他的意外状况的发生，才能够保证这个色身是继续安全的存在。所以不管是从色身当下的健康或是存在来看，色身的本身都是有许多的因缘成分啊，促使它能够以现在的状况在存在。那并且呢，如果我们再细看色身的整个的运行状况，其实在色身的内部都有许许多多的地水火风属性的这些个因素呢在运行着，组合起来之后才形成我们所得知的色身的状况。那么这些个因素包含我们刚刚讲的维系营养，包含我们刚刚讲的安全存在等等的这些因素呢，如果有任何因素产生变化的话，那么这个色身绝技没有办法能够健康甚至能够安然的存在。所以从因缘和合的观点来看，色身也不是一个实实然然的存在。那么不管从无常从因缘和合的观点来看，色身呢都不会是一个恒久真实的存在。这样说来的话，把色身当作是一个恒久不坏的东西，并且执着着，并且因此而产生烦恼的话，那也还真是愚不可及了。那色身看完色身的状况之后呢，我们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这个色身呢，我们说要断除对色因的执着，并不是要叫大家不顾这个色身，这个必须要声明在先，因为色身是我们修行的道器啊。我们所说的是，我们不应该对色身有所执着，或者是有不当的执着，但是呢，我们仍然应该要尽力维系色身的健康，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修行。那么在色因的部分呢，我们呢要引这个金刚经的有名的一个句子呢来当做一个小小的注脚。这个金刚经的名句就是说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相非相则见如来。那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呢很显然的已经把我们刚才讲的所有跟色因相关的地水火风一切的这些相呢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那么金刚经呢石破天惊的告诉我们，所有我们所认知的这些相全部都是虚妄。所以以此来说呢，我们可以看看，凡是所谓的号称说身中的能量可以长久的存在，或者是号称说呢我们身体里面在打坐的时候会有这个中脉会现起什么样的光点，那么所谓的能量，所谓的中脉光点，一切都是相，一切都不外乎是色因的变相而已啊。那么所以说这些个这个状况呢都应该是一个虚妄的状况，我们不应该予以执着啊。那么我们就用金刚经这一句话呢当做色因虚妄不实这个部分的一个小小的注脚。讲完色因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受因。受是什么？受就是我们对环境的领纳领受的意思。那并且受呢我们可以分成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个三个受。 我们呢，虽然说这个三个受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个分类呢，也许乍听之下好像有一点粗略，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所我们在世间所经历的一切受，都不出于这个三个受的范围。那并且呢，这个三个受呢，还有一个这个特性在，也就是说，当我们有苦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乐受的。当我们有乐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不苦不乐受跟苦受的。好，有些人也许会这个说，我们有许多的受，其实都是苦乐相杂的。那是因为他的这个心思呢，还非常的粗糙。如果说我们在定下心来细细去体会的话，可以再发现每一个当下呢，这个三个受呢，必然是只有其中一个受存在的。好，那么这个受呢，可以说我们在世间里面呢，我们经常会有许多的状况会有这些受的存在。那么这些受何以是虚妄不实的呢？我们可以说，比方说我们说吃饭，我们举吃饭当作一个例子。当我们饿着肚子的时候，我们要吃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吃着的时候，饿肚子吃的时候有乐受。当我们呢逐渐吃的时候，吃饱逐渐吃的觉得已经饱足的时候，那么或许这个乐受就已经变成比较淡薄了。那么等到一旦我们肚子已经饱了，我们还要硬撑继续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变成苦受了。所以从乐受不苦不乐受到苦受，会有这样的转环存在。同样的，如果我们看看受伤的状况，如果我们受伤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伤口所带来的感受呢，显然就是一个苦受。那么当我们在正在痊愈中的时候，这个苦受呢就会逐渐转淡的，乃至于说我们痊愈之后，我们可以继续的追赶跑跳碰，那么这个状况呢，我们又回复乐受了哈。所以以这些状况来看，这个受的本身啊，它不断的在变换，不断的在随着我们跟外界环境的接触而有所变换。所以说受从限量的这个境界来看，它确实是无常的，并且我们也可以从因缘和合的观点来看受的这个状况啊。我们说要有什么样的感受，那这个前提呢，必须是我们有前面有境啊，有现起，然后我们接触了这个境之后，我们才能够有所感受。所以受要能够现起，有两个条件，一个就是现前之境，另外一个就是呢，我们有感受的主体存在。那么我们说现前的这个境的本身啊，现前的这个境的本身呢，其实就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个吃饭或者受伤的这个例子一样，现前的境呢，实际上是不断的在变化，它是无常的。那么受既然呢，它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存在，并且呢，组成受的因缘的本身也都是无常的话，那么我们呢，几乎就可以断定说，受的本身必然也是无常啊，必然也是这个变迁无常的哦。所以从无常的观点，从因缘和合的观点，我们都可以结论说，受的本身呢，它不是一个恒常真实的存在。所以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再去执着着受的本身，执着着为了要追寻这个乐受呢，而衍生出来很多很多的这个烦恼。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要说受啊，我们刚刚一开始曾经跟大家说，我们在解说五蕴的时候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都用最粗浅的方式来跟大家解释受这个部分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在这个大圣的唯识学里面讲的这个受，还有更细微的受啊，比方说我们说一根五片行啊，一根五片行心所法面就有所谓的境界受。这个境界受呢，就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那样粗略的感受。这个境界受是很细微、很细微的啊。那这个境界受呢，也只有在修习禅定呢，一直到灭尽定的状况，才能够把这个五片行心所法里面的这个受啊，境界受这个心所法呢，把它给灭去啊。所以这个部分详细的部分呢，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多讲。那各位菩萨，假如有机会有缘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来这个正觉同修会的禅净班里面去休息，我们会在禅净班里面会讲到这一部分的内容。好，这个是有关受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想的部分。那想的部分还是一样，我们从最粗略的讲起。想，我们可以说啊，最粗略的部分就是我们想做什么啊，比方说我们想吃饭，想要散散步啊，想要做什么事情，这个都是我们讲的想的这个范围。那么想这个部分呢，为什么想会是一个虚妄不实的存在呢？我们仔细来看啊，比方说我们刚才举了例子啊，想吃饭来讲，那我们说当我们饿的时候我们会想吃饭，但一旦我们吃饱了我们就不想吃饭了，所以吃饭这个状况呢，会随着饱足的状况呢，让我们从想呢然后改变到不想。同样的，走路也是如此，我们想散步的时候，等到我们走累了我们就不想走了。那说话呢，当我们想说话的时候我们会说，可是等到我们说累的或者时机不对的时候不想说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变成不想了啊。所以从这些日常生活的体验，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想做什么，这个想呢的的确确跟着我们呢应对不同的环境的时候会起得相当大的变化，从想到不想，从不想又到想，所以想的本身确实是变迁无常的。并且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解析它，从这个因缘和合的观点来看的时候，想我们为什么会有想呢？那得要眼前有适当的境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对着这个环境啊，环境也好，事物也好，让我们呢啊有了感受之后，我们才会现起想。所以想这个层次呢，啊，它必须要有适当的环境现起。那么我们前面在受的部分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那么现前的环境呢是会有所变化的。那既然现前的环境是会有所变化，以至于感受会有所变化，自然而然呢，随着这个境，随着这个受，然后接下来这个想的部分呢，也当然会有所变化，有所变迁的。所以想不是一个恒常独立的存在，想是因为有现前的境，导致于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心所法之后，我们才会有所这个想。那所以想是因缘和合所成，它是原生法，并且构成这个想的因素呢本身也是无常的，所以想本身也是无常变迁。然后呢我们从此就可以归结想的本身也是虚妄不实的。同样的，跟受一样，想的部分刚才我们是用最粗浅的方式跟大家来解析，其实想还有更细微的想啊，我们在阿含经里面，佛的开示里面，佛就曾经说，想即是知。换句话说，我们对环境的了知，对当前这个境跟尘的了知，也是所谓的这个维系的想。那么这个想呢，这个想呢，维系到说我们平常的一般人，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予以掌握的，我们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心思啊，一定有一定细的心思之后才能够予以掌握的。那么这个就回应到说，一般人啊，一般人对于所谓的这个无想定的误解，哦，一般人往往觉得说，把这个无想定想象成说，只要没有妄想，就叫做就能够进入无想定哦。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哈，因为无想定的这个状况是要从三禅、四禅之后啊。四禅的时候我们已经习脉俱断了，再从四禅呢把觉知心给灭了之后才进入无想定。像那样的这个深入的禅定的功夫，完全不是所谓的没有妄想能够涵盖的哈。所以各位菩萨在看这方面的内容的时候，一定要牢记住我们讲的想的范围哈，有不同的范围，有不同的层次，千万不要把妄想这么粗浅的层次呢套在无想定那样维系的这个想的层次里面哦。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行因。行的部分，我们说呢，行呢是我们呢 针对环境我们所下的审思决断叫做行。那行的部分我们一般来讲呢，又把它分成三样，就是身行、口行跟意行。那么身行跟口行呢，动所谓的动身跟发语，身行跟口行这两个部分呢，因为有牵涉到我们要身体的动作，以及这个发语来讲，我们需要有这个嘴巴有舌头配合说出话来，所以身形跟口形这两部分显然就跟色音有绝大的相依性，我们必须要有着这个色音，然后我们才能够成就身形跟口形，所以身形跟口形当然不会是一个恒常真实的存在。那么接下来意行呢，意行我们刚才说意行是所谓的这个决断，决定要做什么决定。那么我们可以来看看从我们日常的经验来看，当比方说我们刚才举的这个吃饭的例子，当我们决定说我们要这个比方说我们决定要夹哪一盘菜的时候，当我们完成夹菜的这个动作的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会做下一个决定所以从这一盘的决定到下一盘的决定，乃至于到最后呢，我们决定放下碗筷然后说我们吃饱了，那么可以见到呢，这些个决定都会一个接一个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呢从日常经验来看，我们其实可以看见意行的部分是随着我们的意念的变化呢不断的在改变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无常意行的无常。那甚至呢我们也可以从因缘和合的观点来看因为意行的本身是基于我们对于环境所现起的各式各样的状况所必须做的一种审思决断，所以这个部分的决断既然跟环境有所关系的话，那么当然这个意行的本身呢就会跟着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所以总结来说，行音的部分是身行、口行跟意行，这三个行呢不仅在现观上面他们都是无常，并且我们在分析的里面也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是缘所生法。那么并且呢产生的这些行音的这个缘呢本身也都是具足无常的特性，所以以此来说，行音的本身自然而然也不是一个这个真实的存在，它本身也是虚妄不实的当然行音的部分呢，我们除了说刚才讲的很粗浅的说决断，说我们要夹这个夹菜等等的那样粗浅的决断之外，行音还有维系的行音存在。比方说我们说身行的部分，最维系的身行的部分就莫过于说我们的生命现象的存在，我们的呼吸等等，那么像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维系的身形。意行的部分那更是如此，因为呢这个意行的部分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决断之外，甚至我们的任何的起心动念也都是在意行的范围里面所以说这些行的部分呢，当我们谈到行的部分呢，仍然是会有境界的不同，会有粗浅的不同。那所以说我们至此呢，我们跟大家已经分析的色受想行这个四个音，那我们跟大家分析的这个四个音是如何虚妄不实，希望大家能够按照这个方式呢回去之后呢能够仔细去观行，并且呢特别叮咛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在某一个境界观行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个更其他的更维系的东西呢，把我们这个观行的东西任意套用在更维系的境界里面。我们修行没有到那个境界的话呢，不适宜用我们现在的所知所觉的粗浅的部分呢直接套用直接解释。当然这个部分呢就非常依赖要有善知识的教导，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呢，如果有缘的话，希望大家呢能够到正觉同修会的禅净班来修习，在这里呢我们会跟大家详细的解释。那么色受想行这个四个音介绍完的时候，接下来应该要介绍这个四音的部分。那么四音的部分呢，我们在剩下的时间我们简单来讲就是 是音呢，是就是了知，所以说呢，是是构成色、想、行、音的这个一个基础哦。那么由于它的这个内容比较深广，所以我们把是音的详细部分留在下一次讲。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是音呢，是音其实是会跟着色、受、想、行这个四个音的增长而有所增长，也就是说，我们在色、受、想、行这个四个音，任何的一个了任何的一个行进，任何的一个了知，任何的一个境界的觉知，那么这个觉知呢，都会增长到是音，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是音是所谓的四是住的状况。也就是说，是音是在色音住、受想行音住啊，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明。那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交代是音的详细的状况。阿弥陀佛。